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百样。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胡耀杰执行长、江岱伦老师以及林孟尚主任，来跟大家聊聊区块链应用以及相关技术跨领域的分享。我是笑鱼，
我是志仁。对啊，刚才就有提到 Cyberport， 就是香港数码港。其实我在数码港看到了很多创业家，是有台湾过去的，对，那其实也都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学习，包含他们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的那一种专业化，然后他自己本身在很多事情的表达上面那种论述之清楚，还有他的逻辑哈，非常的这个明快。那当然也都跟 Jeff 有类似的一些特质。那当然从这个我们今天的主任呢，对于 Jeff 呢有接触甚多，因为我知道 Jeff 也是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系学程兼任的老师。那您认为您所认识的 Jeff 啊，在他的创业的这个养成过程啊，专业的形成过程当中，他应该有一些特色是跟台湾的孩子不太一样，而且呢也是值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思考的地方，对不对？
是那个，我想用八个字吧，大概就是有教无类，但是是因材施教。对，那我觉得这八个字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教育环境都很朗朗上口，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多少，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是
因为我们回归一下现在目前高中这个过去到现在的一些改变，然后国中课程的一些衔接，那我们都造成了在我们高中到大学这一段的一些断层。那尤其是像刚刚 Jeff 所讲的区块链跟金融科技这一块，那这一块在高中跟国中这一块其实要深耕要很久的时间，所以那一个专业并不是你可能花一两个礼拜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上手的事。
是的
那所以我们学程也是致力于这样子的一个忧心，然后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课程呢尽量数位化之后，然后往下去作为扎根，那他们在高中跟国中端就可以知道应该要有的东西。那这也是在帮助国家把刚刚 Jeff 所提到的，像不论在香港或者是在瑞士或者在美国这些所谓的环境把它拉进来。因为刚刚说过你必须要有教无类，但是要因材施教的方式，我想从刚刚 Jeff 这边所提到的大概有几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就是他的那个环境营造是属于竞争状态的，所以他每天都会在那种竞争状态之中去成长。
对，
可是大学生的那个竞争环境其实从高中端就已经不是很强了，那更遑论去比赛了。所以我们在学程上面一年级的学生都有去比赛得奖，我觉得这还是蛮开心的事。可是往往他们一个比赛完毕之后可能就累挂了。对，可是在刚刚 Jeff 所提到的部分是他可能四点下班之后晚上还去参加非常多创业者的聚会，这个竞争的环境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可以去跟别人做竞争上面的交流，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技术可往往很快就可以去增长起来。那这一点也是在学校单一老师无法去授课的地方。
是，
所以透过这个环境上面的竞争跟这一个交换上面的意见，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以战养才的概念，就是透过不断的去比赛，让自己的优缺点都能够被展现出来，那进而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缺点，然后优点该怎么样去作为转化或者是维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因素是政府的资金它的一个挹注。我们举以前英国来说好了，那以前英国从 FinTech City 1.0 到 4.0 到后半部它做了监理沙盒这一块，其实它就是很简单，它把全世界具有金融科技头脑的人全部都吸引到英国那边去，然后它可以帮英国去建制非常多新的概念，那透过一个有限度上面的实验让英国来了解到这个技术可不可以落地在英国这里，所以它其实最后得利的都是英国上面的政府。因为今天如果你能够在这边做实验核准的企业都必须要在英国上面做公司上面的设计，我这是好事啊。因为对于创业者他第一桶金跟他的公司他就可以做成立了，那第二个部分他在英国这个市场其实相对于台湾来说他够大了，所以他可以去跟很多不同的这个思考去作为碰撞。所以在这一块的课程上我觉得包含到的这个设计其实就是从 Jeff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怎么说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喜的是他是我们自己台湾培养的然后到外国去做处理的，忧的是外国这样的环境在台湾目前我们还是看不到这种活络的气氛可以落实在台湾的教育环境里面。 面、嗯、那这一点其实是还蛮忧心的事。
是，谢谢主任，他今天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做分享的。那有一次跟主任闲聊，就说其实主任上过很多的一些媒体啊，不管电视啦或者是广播等等，我说你会怎么样去做这些再次的传播，或者是去让别人能够接受到。
嗯，
他说他是要往下，也就是他是要往高中国中生，然后呢去做这样子的推播。这个倒是让我有点意外，我们原本想说应该是往平的啦或往其他地方，可是他是要往下、
嗯、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有远见的，因为未来这些学子如果在这么数位化的时代都还没有办法善用数位平台来接受到这些新的讯息，那真的就有点可惜了。
嗯，
对啊。那刚才也提到几个点，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嗯，
今天大家都在谈所谓的生态系或生态圈，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已经有生态系了嘛？在当中人才这么的重要，环境这么的重要，但是跟人才跟环境之间的那个对话跟交流，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共生，我觉得这个也是必须思考的地方。
嗯，我真是巴不得自己再重新投胎一次好，不过刚刚因为 Jeff 也提到这个区块链的应用嘛、嗯、所以来请教主任，就是说在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有曾经介绍过区块链跟农业结合，那就主任观察您觉得说区块链还可以再跟哪一些领域来做结合运用呢？
其实区块链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技术、嗯、所以只要是跟信任有关系的业别基本上都可以用区块链来作为处理啦、
嗯、
那只是说还是要老话一句，就是不要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
嗯、
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分享，就是其实在整个监理环境里面，这个区块链的运用大致上就分成金融跟非金融两类啦、
嗯、
因为金融是高度监理的行业，所以要用区块链这种技术去做这个金融上面的事情，是一定会跟既有的传统金融某些程度上面的一些矛盾必须要去做处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它要能够让监理机关百分百的去相信这个区块链的技术，然后跟现在既有的监理手段呢更安全上面的一个说服，我觉得这个是每位要以区块链从事金融业务的这个新创科技者应该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来去做这样子的说明。那其实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是产生出来的金融上面的一个危害，或者是它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这边要如何用区块链可以去降低，或者是它能够保护至少会跟现在的金融措施是差不多或是一样的，所以在金融这一块真的不要急、嗯、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把自己当作是类金融机构、
嗯、
去好好的符合主管机关他要的规范、嗯、那主管机关就会给你相对应应该要的回应，包含到像个资法或其他相关的法规也是必须要去做配合修法的、
嗯、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一句，因为你要政府在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修法上面的启动、
嗯、
这个时候必须一定要有某程度上面的诱因，这个诱因不是说是一定是好处，而是说我有必须一定要用区块链来驱动金融的那个重要的动机、
嗯、
那个动机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跟现在既有的传统金融不能够去打架，第二件事情是其实主管机关很乐意的去接受很多新的科技，因为未来数位金融上面的发展跟区块链的这个结合一定会越来越这个深、
嗯、
那你要去告诉主管机关说我们该想到的风险都想到了，该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第三个，那未来的量子电脑如果真的能够真的量产的话，那这个区块链的技术是不是还是像现在技术一样是真的是牢不可破、
嗯、
那至于非金融方面就比较稍微简单了，你看像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某一些跟林务局上面的合作去做山老鼠上面的预防，或者是去做相关木材上面的一个验证，包含到食安的溯源，包含到农产品的溯源、
嗯、
农产的履历等等，其实这个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用区块链的这个成本到底跟没有用区块链上面的一个成本自己要计算、
嗯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监理角度上面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给听众不同的一个思考模型、
嗯、
那如果是以 business model 上面来说的话，就让各位很自由的去作为发挥，但是 business model 最后还是要回归监理面去作为处理、
嗯
哦、所以用这样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嗯，
谢谢主任，很清楚。而且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在金融跟非金融的一些领域过程、啊、其实都要去了解在整个制度本身呢、啊，是因为为什么有一些是要高度的监理，有些呢是适度或低度的一些监理、
嗯、
那在整个科技的跨域他都在讨论了一件事情，就是领域的这个跨度、
嗯、
所以呢在跨领域的这个过程不仅是要有环境的形塑，其实人才也非常的重要、
嗯、
那这几年当然透过这个教育环境的推广或者是课纲的一些调整，那都希望能够培育出跨领域的人才。当然我们之前在节目也特别提到了不是为跨域而跨域，就像刚才主任提到不是为 区块链的区块链是一样，总是要有它的方法的。那在这当中验证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没有人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嗯、好像我们今天有来了一位这样的人才，是不是、
嗯、这是我们的戴伦、嗯、好，戴伦老师因为您现在是担任这个名传大学的助理教授，所以您的这个学经历，然后您怎么样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呢？
是那大学还有硕士班的话，我都就读资管系资管所。嗯，资讯领域这边的学科还有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说、嗯、要有效的运用时间和空间。 嗯， 嗯，哪一个演算法，哪一个方法、嗯、在这一个议题上面，在我面对的这个资料上面执行上最快。 嗯， 嗯，然后空间运用最少。那其实这一些都是比较专注在理论。那么我觉得说学过这一些软硬体的技术还有理论之后，终究还是要进入社会，也就是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know how， 比如说金融的专业知识，医生的专业知识要进来，那我们的研究还有我们做的这些成果的话、嗯、会更有价值，会比较多亮点，然后也会跟别人不一样。 嗯， 嗯，所以我博士班的时候就把我资通讯的技术延伸到生医的领域，所以我博士班就读生医电子与资讯研究所。那我在医疗资讯的研究室里面呢，我们和台大医院的医师有探讨一下说，因为健保是一个台湾很大的特色，也算是一个优势、嗯嗯、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摘取，然后做一些分析、嗯嗯、当然都是匿名的啦、嗯、对。那我们从这些大数据里面探讨说特定疾病和比如说癌症有什么关系、嗯、这个都是需要一些资讯领域的人可以帮上一点忙、嗯嗯嗯、那这当然也很需要医师的建议。比如说我们还有把深度学习应用在长照或者是说医疗照护这方面、嗯、哼哼，或者是说我也有在台大医院的整合型资料库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要真的去看一下大型的资料库怎么维护、嗯、里面的资料它可能是常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些都是一些蛮实务的一些观察，还有做一些训练。嗯哼，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嗯、那么我也会把我在台大医院这边的资历带到学界里面来，跟学生说哦，我们先用一些门槛比较低的比较容易操作的，然后再慢慢的带学生到业界的这一些实务的操作上面。嗯嗯
真好、嗯、我记得戴伦好像也有在这个日内瓦拿过发明奖，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在日内瓦的作品是照护视讯系统。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当病房里面的患者他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他不用按一个铃，请护士从护理站那边跑过来，这样对我们来讲也太浪费时间了、嗯、不够快、嗯嗯、我要的就是第一时间、
嗯、那快还要更快的意思。
对，我们要抢救时间那个紧急需要的时候、嗯、所以我们的作品就是说按一下按钮，病房里面的镜头马上打开、嗯、然后护士就可以，或者是护理站，在护理站那边就可以马上视讯。视讯的话不仅看到病人的影像、嗯、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患者的一些声音资讯，比如说举例来讲可能是温度啊，那或者是还可以再做一些更深入的其他的生理数据、嗯、所以这样第一个的话就是可以节省时间、嗯、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家属或患者现在疫情可能也还在延烧当中，我想这应该大家更熟悉、嗯、这个远端视讯或探病，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蛮有经验的、嗯嗯、所以也是现在的一些潮流和趋势，甚至它还就是远端的视讯或探病也可以延伸到远距医疗，下山或者是部落比较远的话、嗯、医师都可以及时透过这些资通讯的技术知道说哦，伤口有没有发炎、嗯、那你那个开刀之后复原的程度怎么样，资讯科技都可以帮上很多忙、嗯、这样。
不瞒你说，其实我4年前我就想到这个事情，但是呢已经有人实现了、wow、所以我就不用做了。对啊，真的很厉害。而且当初我的想法是其实科技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用的、嗯、那当然从、啊、另外角度来讲，我们是要恭喜这个林孟祥主任，因为呢现在这么多的人才都到了这个学系里面来，那成为一个跨领域的这个学系，其实担任主管应该有一些辛苦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让你骄傲的地方，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其实辛苦也还好啦，因为反正就是要挑战一下现行的那个制度嘛、嗯、哼，所以主持人都说要这个提头去跟教育部 好的沟通一下。其实也没有到教育部沟通，其实教育部长官还蛮支持我们的一些、嗯、一些创新上面的一个思维，那学校也蛮支持的。
嗯，
那以我们在跨领域上面来说，像刚刚比如说不论是 Jeff 或是戴伦也好，他们两位跨领域上面的一个资质跟资历，以往在既有的那个传统大学里面的那个科系里面是比较看不到的。
嗯，
因为在传统科系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旧有的概念，比如说什么系就应该会成为什么样子的未来，然后他教学的
科
系就是这个样子。那这种可预测的事情好不好，其实回归到我们当时在那个时候大学的录取率很低或许是好事，对，因为其实他就跟未来的工作机会是 match 的，所以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在现在的处理之下，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现在的非常多的知识传播跟知识学习其实不是来自于学校，是来自于像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我们要深耕到高中跟国中去，因为其实高中跟国中他们就已经是一个原生 4G 或 5G 世代的这一些小朋友了，他们会很习惯的或是非常正常的就利用了网络去寻找他们应该要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只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知道未来有这些东西。那其实未来这些东西之外，我们以前在这个之前有来过节目，也有上过文化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过去的传承告诉他、
嗯、
然后现在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我们告诉他、
嗯、
那未来呢你自己去想办法、嗯、对，你要自己去创造嘛、嗯、那这个才是一个教育最基本的根基、嗯、所以大学的教育如果没有跟高中跟国中去做培养时，永远的国中跟高中端他只是会觉得我们只要让他学测或相关的申请文件好了就丢上去了、
嗯、
那他大学去的时候，这些学生坦白来说，举个例子，高中现在有很多是自己选课的、
嗯、
可是他知道他选课的意义在哪里吗、
嗯、
可能不知道、
嗯、对，
那像刚刚 Jeff 所说的、欸、可能他在其他的国家看到的那个选课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
可是他到大学端来的时候他又要选课、
嗯、
那他就想当然了跟高中选课是一样的，可是高中选课是什么，你可能修了不过就算了，反正你有选过这个东西，可是大学有一些课是你选了不过的时候就是必修还要必须挡修的、
嗯、
所以他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嗯、
那当然很多学生会说他为什么要挡修、
嗯、
其实教育的立场上就是要把关、
嗯、
那把关的用意其实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为国家造才，所以一定要是把关的嘛，我怎么可能让不是很妥适的人才到社会上面去，那第二件事情是为了他自己好，为什么，因为你一个脚步踏错了，一个名声臭了，你可能在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你活不下去、
嗯、
尤其是台湾比较小，所以这个在领域的这个培养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那反过来来说，在整个教育的立场上来说，为什么我们做的一些比较大的突破，是因为我们在设计时就分了五个大领域，其实这五个大领域我比较贪心，就是每个学生在大学里面最后撒进去的时候你可能所学到的领域、
嗯、
那我们把这五个领域拉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各位学生自己去按照我们学程上面给的一些必修上面的一个时数，你去把这个领域的基本学完了，剩下的菜跟组合你自己要去想办法、
嗯、
对，你想要往这边领域多一点就往这边走，例如我对于媒体有兴趣，我们就找媒体市场这一块领域多一点点、
嗯、
那我们再结合比如说 IT 跟 data， 它就可以去走另外一条不同的市场上面的道路，例如说我去帮忙分析今天我们的受众群众然后观众是多少、
嗯嗯、
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东西来做，好，例如说某个国家的那个连续剧，他们都可以直接的把剧本写完之后呢，透过大数据分析，把男一男二女一女二都排出来之后，哪一集可能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收视率都预估好了、
嗯、
连一个我们常常在看这一种连续剧制作的严谨程度都已经到达这样子的地步了、
嗯嗯、
那我们只是单纯做接收端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可是他们是透过多少的科技跟努力在这个地方，所以金融科技为什么会包含到生意，为什么会包含到 Jeff 这边很多的区块链，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中性的利用这样综合式的教育模式，让这个小朋友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只有单一科目学完之后我就没事了，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实战跟碰撞跟这一些人做交流，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领域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很累，因为要一次顾到好多领域的东西，但是你小朋友你不用担心，因为你可能在高中端我、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录到你今天可能心仪的比较前面的学校、
嗯、
但是在我们民传这一个学程我们会尽量满足你可以学习的东西、
嗯、
你还有机会可以再翻身一次、
嗯、
那这一些基本东西学完之后，再透过我们导师的制度跟我们学校的制度去跟你一一的去诊断你应该要往哪里走可能相对比较好，那你再去深入你的科目、
嗯、
然后再去做跨域的，比如说你可能是双主修或是复习、
嗯、
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 OK、
嗯、
那我们很 很开心，就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基本上就是像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家庭不是一个就是很温馨而已，是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家庭。但是我们这一些伙伴们，包含 Jeff， 包含到戴伦，包含志恩老师，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所以大家都很和谐的，有共同上面的目标，要做这样子教育上面的翻转。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跟其他学校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也没有什么辛苦了。希望学生在将来他有一天可以感受到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
嗯，一个来自教育者很真切的期盼哦。好，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I can change